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各处，就是阿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达拉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23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25节，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你且上加山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波比尔对面。我们再看第五章15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的事。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18节，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般。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里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第十节，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然后我们看第18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然后我们看9章第七节，或者我们从我想我们应该从第四节开始，第九章第四节开始。耶和华你的神将这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的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你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义所镜像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然后呢，我们看 第十五章，十五章第十五节，或者我们从第十二节读起。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十五节，要纪念你在埃及里做过的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第十六章第三节，你吃这寄生不可是有教的，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这本是急忙出了埃及，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里出来的日子。然后第十二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那么这些律例呢，就是第十节，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四章第九节、第八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第九节。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虚妄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房，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哪里将你救赎，所以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第十九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然后第二十二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里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然后我们再看十七节，第二十五章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怎样在路上，怎样带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疲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困扰，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然后三十三章，三十二章第七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是他从磐石中，这是念什么？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羔羊的脂、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好，我们再回到诗篇第一百零七篇。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第四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第十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第二十三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经历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第十二十九节，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第三十三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还是要接着上一次，就是我们要拿生命记和诗篇第五卷来对比。我们说从诗篇一百十七篇开始，那么一直到一百五十篇是诗篇的第五卷。那么诗篇的第五卷，特别是第一百零七篇跟一百零八篇代表着，所以如果你把这两篇的诗篇读了，就好像序一样，那么就把整个的诗篇第五卷呢就把它提起来。那么我们曾经呢花过一点时间来看一百零七篇，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要回到生命记，从生命记里来看这个生命记第五卷怎样和诗篇第五卷是遥遥相对。意思就是说，这个诗篇一百零七篇和零八篇里面所说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呢，主要的思想呢，应该就是生命记整卷书的思想和它的内容。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就把生命记的大纲呢稍微提纲挈领的提一下，那么我们只掌握了一些的大纲和事实，但是我们没有解释。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稍微进一步的把生命记呢稍微解释一下，那弟兄姊妹能够从那里能够得着一些的概念。那么生命记我们说过，已经说过了，这个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呢乃是一个回忆。我们知道当摩西呢这个说这段话的时候，他我们知道老的一代和他同一代的人大部分已经倒闭在旷野。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你晓得亚伦也不在，米利安也不在，所以老的一代里面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就是加勒。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加勒和约书亚因为有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们可以很年轻的一代一同进到迦南。那摩西呢最多不过是到尼泊山看一看迦南，没有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老的一代通通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进到迦南，除了约书亚跟加勒是例外，那么其他的我们看见没有一个进到那里去。所以大概是摩西快一百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门口，所有征战都已经过去，所有的狂风暴雨都已经在他的后面。我们可以说当打的仗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以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就好像这个保罗啊，当他写最后提摩太后的时候，所以这两个人的感觉和心情啊是非常近。不过呢，摩西是全本圣经里面唯一知道自己有冠冕，那全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教会知道自己有冠冕，那就是以色列非常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人，他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有冠冕，那就是保罗。所以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可以保持。摩西呢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他写生命记和特别是讲的前面四章的时候，你看见说摩西他经过了一百二十年， 第一个四十年是在埃及皇宫度过，第二个四十年神把他冷藏在旷野里，第三个四十年神使用他。那么大家可以知道，这四十年如果是摩西一个人走路还好，有200万人许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14次发愿，他们的对象他们的箭头都是指向摩西。所以我们知道摩西虽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最后呢终于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没有多久他们就要进到那边去。那摩西自己呢只能够上到山上去看一看，然后神就把他埋在约旦的这边。那么当他要走以前，他就对于神的工作，对于神的带领，他做一番分析。不过现在他说话的对象不是第一代，现在他是对第二代说。不过当他对第一代说话的时候，他所讲的事还是第一代的事，有的是第二代的故事。但是呢，在神的感觉里面，无论第一代第二代都是指着神的儿子。所以摩西当他对于第一代说话的时候，就第二代说话仿佛又对第一代说话一样。那么现在呢，摩西回过头去看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那么这么四十年的故事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要从什么地方说起？所以你看见摩西在这里靠着圣灵的感动，他很简单的把过去神在旷野里带领，他就浓缩在前面的四章。所以前面的四章很清楚，就是给我们看见摩西回忆过去，回忆神一路上怎样带领他的百姓，从第一代到了第二代，不只经过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一个冬天，而且是经过40个春夏秋。那现在呢，终于到了迦南，现在呢终于他们一生所巴不得所梦寐以求的那个最后的目的快要达到。那么在这个心情底下，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要立刻就要进迦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摩西要预备他们。摩西怎么预备他们呢？摩西叫他们回顾以往这40年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前面四章所给我们看见。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四章里面所讲的那一段的话是圣灵特别组织的，圣灵特别拣选。其实你要知道这段故事，这些故事老早在民数记也有，在出埃及也有，但是呢特别到生命记，圣灵把一些最重要的话把它提纲挈领。所以你看就在这四章里面一下子就经过了40年。那你读完第一章以后，你看第一代到已经第一代过去了，那么到了第二章呢，你看见已经38年过去。现在呢第二章所给你看见的情形就是第二代以色列人的光景。不过很稀奇，以色列人一直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这个第一代的人，你记不记得他们在旷野里要水喝，草都要水喝？第二代的人重走从前。所以当摩西讲这段话的时候，圣灵有个很重要的用意，这个用意呢和神的旨意很有关系。你记不记得神的旨意啊，是借着42站里面的2站来表现，一个是西乃山，还有一个就是加底斯。那到了加底斯已经快到迦南，那加底斯是什么意思？加底斯就是圣洁的意思。那么现在我们从新约圣经就知道，人非圣洁断不能见，人非圣洁根本不能见。所以你不管学了多少的功课，弟兄姊妹，有一个基本的功课，那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得到一个属天的地位，我们应当有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就是加底斯这一关要经过。那么你知道第一代失败了，结果漂流在旷野38年，神有没有放松呢？没有。结果他们又38年以后又回到了迦南。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表面上来看是神怎样带领以色列经过40年的旷野，实在说来这里一个很中心的目标， 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人，让他们经过42战，经过2年，你知道神心中一直有一个目标，除非这个目的达到了，神的心才能够得着满足。所以虽然神带领第一代以色列的儿女到了加底斯，他们倒下去，但是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放松？神没有放松。经过38年以后，你看新的一代长起来，结果新的一代是不是神说你们既然达不到算了吧，既然根本办不到何必为难你们？神有没有放松？神没有，神仍旧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加底斯。不仅如此，他们当初所怕的就是亚拿族人，他们当初所怕的就是他们的仇敌比他们更大，城墙更高大，他们觉得我们一定成为他们的神。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加勒曾经勉励这些以色列人，他说我们应当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的使命。我常常说笑话，我说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活的一个很老的老人呢？他的名字叫加勒，他85岁的时候他没有退休，他85岁的时候他说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个山地呢就是西部伦，那一块山地就是里面有很多亚纳族人在的地方。那么当初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听见那里有亚纳族人，他们心就消化了，他们不肯进迦南。结果呢，这个加勒已经85岁了，他还在那里求神说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山地在圣经里代表艰难，那么那块地呢乃是迦南中的迦南，是最好的一块地，因为就是那块地一挂葡萄是2个人抬，但是一点都不错。圣经说那里有亚拿族人。那么等到85岁，这个加勒告诉人说，把他说我现在已经我已经85岁了。那么这个40几年前，他说我的力量如何，我现在的力量。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有一个老人到了85岁，他的力量和他45岁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45岁是怎样年轻力壮，他85岁仍旧是年轻力壮。所以如果你碰见一个85岁的老弟兄老姊妹，如果他身体非常强壮，一点头发一点黑头一点白头发你也看不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想知道到底他的秘诀是什么。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吃了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加勒的特点是什么，加勒的食物和别人不一样。那加勒有一个什么食物呢，你记不记得他说我们应当上去，我们根本不要心笑话，神既然把迦南地给我们，他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就应该去。结果呢，以色列人因为听说有人是迦拿族人，所以他们说不做，一面是流奶与蜜之地，另一面呢也是吞吃居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也从来没有应许花香常蓝。神如果把玫瑰给我们，他一定把玫瑰上的刺同时给我们。所以你不可能有一个玫瑰是没有刺，你不可能有一个流奶于蜜经历之地，有流奶于蜜的经历，而你没有经历那个亚拿族人的可怕。那亚拿族人特别是什么，你去了你就被他吞吃了。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就着以色列人他们的逻辑来说，我们如果上去的话，那我们包括加勒在里面，我们就变成了这个亚拿族人的食物，我们就被吃了，我们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记不得加勒他的秘诀是什么，他告诉安慰百姓说，他说我们足能够得胜，因为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换一句话说，这些人要吃我们的，神已经安排好了。神为什么把吃人的摆在流奶与蜜之地呢？因为神要让这些吃人吃我们的变成我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环境，许多的艰难都要把我们吞了，都要把我们消灭了，我们说这下完了，这下死定了，这下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碰到这个环境，我这个基础再也过不了关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人这些环境都是亚纳族人代表要吃我们的。但是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神安排好像要吃我们的，能够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以及加勒到了85岁，他能够健壮像45岁？因为他吃的和我们吃的不一样。我们知道圣经里有几个食物，当然读圣经是我们的粮食，祷告也是我们粮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以神的信实为粮。所以你越读经越祷告，我们就长大，这是我们的粮食。但是还有一个食物就是亚拿族人，还有一个食物就是那些专门要吃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是愿意被吃掉呢，还是我们要上去，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许多弟兄姊妹软弱，不是因为他圣经读不够，许多弟兄姊妹软弱不是因为他祷告不多，许多弟兄姊妹所以软弱，因为每一次碰到艰难的环境他都被吃掉了，所以他不见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能吃那些要吃我们。所以你记得参孙的故事吗？参孙不是有个谜吗？那个谜就给我们看见，参孙的食物从哪里来的？吃的是从强者来的。这个狮子碰见参孙是要把参孙吃掉的，结果呢，你看见参孙把它撕碎了，然后呢就有的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永远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把赐给我们，把这些艰难的环境给我们，我们应当要上去。什么时候你说我们回头？什么时候你说我不干了？什么时候你说我实在不行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神的目的我们没有达到，结果我们就打败了，结果我们就气馁了，结果我们就失败了。所以从那里我们就开始漂流。但是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神还是要把我们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没有必要的。许多时候呢，我们被恐惧掌握，许多时候我们害怕，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遇到危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像过红海也好，像过约旦河也好，神从来没有搭一座桥叫我们从上面越过去。每一次神都是叫他的百姓经过，无论是红海，你到了红海，到了尽头，但是你能从红海经过；到了约旦河，到了尽头，我们能从约旦河。每一个基督的经历都是从死荫幽谷里面经过的，所以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个经历，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旷野是我们的食物。你相信旷野会有玛拿吗？你相信在磐石里面神会把蜜赏给我们？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但是感谢我们所以能够活着，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变成了。所以当这个摩西写头四章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他一开始就从西南山开始讲，然后神说你们去吧，你们在这个山上已经够了，现在你们要到我所赐给你们那块地。然后终于呢他们就到了家里，到了家里是他们打发探子，结果呢探子回来报信说这是流奶于蜜之地，因为他们拿着信物，拿着这个一罐两这个葡萄，一挂葡萄两个人扛。但同时他们也听见一个坏的消息，那是吞吃居民，他们的心消化了，他们怎么样也不敢上去。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们知道基督应该过圣洁的生活，但到时候我们失败，到时候我们就从那里就开始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摩西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失败。然后呢，摩西告诉我们，只有这一次摩西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什么地方漂流旷野，是在西尔山。那西尔山就是以东地，以东地你知道以东是谁呢？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就是雅各的双胞胎。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个人呢，都像雅各，我们有个双胞胎，那个双胞胎就是以东和以扫所代表。以东的特点是什么呢？一碗红豆汤就可以把它卖掉。红豆汤是看得见的，长子名分是看不见的。为什么大家向钱看呢？因为钱是看得见的。 为什么大家今天不肯进国度呢？因为国度是看不见的。今天如果你给我1000万美金，我为着不进国度，我只要今天看得见，我就1000万，我向前看就好了。我管什么基础不基础，我管什么有原则没有原则，只要给我钱，只要给我这一切，我什么都不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一种以东是现实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以扫说，我今天喝了也许我就死了，这长子名分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以东就是红。为什么红呢？就是红豆汤。所以我每次 喝红豆汤就想起，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是以东，那么那个光景就是以东的光。那不止，那个以东的另一面又叫以扫，以扫全身都是毛，所以雅各抓得住他，这个但是呢，以扫雅各抓得住他，但是以扫抓不住他，所以你看谁占便宜？当然是雅各占便宜。那因为他全身都是毛，那么我们知道神给以东的过地，远远看过也像毛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最要紧是在这里最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以东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因为以东圣经特别讲到，在这个什么特别讲到，在这个什么地方。是俄巴底亚书特别讲的，有一座城，这座城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约旦的 Petra， 它是藏在这个山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呢是莫测高深。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把自己防得很好，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里面有多深。那么这个就是以东所代表，而且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好像没有人可以把它拉下来。所以从圣经里面很清楚，以东乃是代表我们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我们不肯进迦南，然后呢，我们不肯上去，结果我们就迷失在我们自己，我们掉到我们自己的坑里。我看全世界很少有人不掉到自己的坑。我们普通所说的自恋狂也好，我们普通所说的自骄傲也好，自卑也好。总而言之，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掉到我们自己的壳子里面，转来转去38年我们没有出来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提醒亚伯拉罕，神借着摩西就提醒以色列，就给他们看见这是他们所经过的。那么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神就放弃了？你看见他们还是回到家里，不过问题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了38年。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带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个有智慧。你以为说我上去年好几年前我跟不上，那么我漂流了好几年，是不是神就让我过了呢？就让我放我呢？没有，你看见神的标准从来没有讲，神的话从来没有讲。神为什么让我们漂流在旷野？他有个解释，他神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他让我们饥饿，那等到他从天上降玛拿的时候，就让我们学一个功课，人活着不是单靠神，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命长大和神的话发生关系。那么今天神的话就是给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生命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他从来没有降临。弟兄姊妹，你第一代学不好，第二代还得要学，第一代不及格，结果你看第二代还是回到了，最后还是回到哪里呢？还是回到原来的家底世。那么从家底世开始，那么你如果仔细再读圣经的话，很有意思。那么现在呢，因为第一代所得的教训呢，神首先摩西呢首先带领以色列人希望能够经过以东，但是以东不肯，所以只好绕过以东。然后到了摩亚地的时候呢，摩亚人又不肯让他们经过，又绕过了摩亚。等绕过了摩亚以后，那么亚摩利人又不让他们经过，那这个时候要打出一条路来，否则根本他们不可能进迦南。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终于就打出了一条路。那么终于到了什么地方呢？终于就到了到了这个迦南。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发现了这个摩西率领以色列人打出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条路上的障碍是什么障碍。比方说到了摩亚地以后， 你记得吗？那个摩亚地，那个在摩亚地最早，摩亚地是这样，摩亚地是两，严格说来，这个死海东边的地都叫摩亚地。但是呢，这个现在啊，已经变成一半了，因为呢，有一半的地啊是被亚摩利人已经并吞了，所以原来的摩亚地，原来罗德的后裔呢。只是你知道说，在如果这个是死海，死海中间有一条支流叫安顿河，安顿河跟撒列西中间那一块地，就是说这个南边一点那一块地才是摩亚地，那么稍微北一点的那块地已经被人拿去了。那里有一般人圣经，你如果只读这段，只有生命记告诉我们的，说那一般人叫做以米人。那现在我们才想，以米人原来是利法因人的一种，他们说像亚拿族一样。而这个立法因人是什么人呢？立法因人简单翻出来就是巨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啊！等到这个亚摩利人，等到这个摩西呢带以色列人打胜仗的时候，他是征服了两个王，一个呢是这个西实本王西宏，还有一个是巴山王鄂。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想象，我们姑且这样想象，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知道说，以色列有三个海啊，最北边的是加利利海，然后呢有这个地中这个约旦河从加利利海一直流到一个海叫做死海。那么到了死海以后呢，然后呢下面就变成旷野，死海以南就变成旷野，然后一直到红海，所以它一共是三个海。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以东地在哪里？以东地是红海跟死海中间那一块叫做以东地。然后呢，你到了死海的时候呢，你这个往北走，快在这整个死海的这个长度的一半那个地方，那这个就是摩亚地了。那么这两个地方他们都越过，他们没有办法进去。然后到了过了那个以后呢，那么好，神愿意把他的仇敌交给以色列。那么现在你一定要打出一条路来，否则的话他们没有可能进迦南，他们不可能这个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区。那现在你才知道，等到他们扫荡的时候，等到他们这个打出一条路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的真正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结果他们把两个王，西实王，就是有两个王，一个是西实本王，一个呢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这个巴山王。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加利利海的东边有那一块很大的地，就是今天戈兰高地叙利亚以南的那块地叫做巴山。我们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那个地方有名，就是巴山的牛很雄壮。那么然后呢，到了大概是这个雅各啊，他过了雅伯渡河，你记得吗？他和这个神摔跤，过了宾威勒河，神的天使摔跤。那个地方呢，以南那个地方叫做基列山，就叫基列山。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约旦河东的有两个大的地方，北一点的叫做巴山，南一点的叫做基列。那么基列呢，主要就是给西斯本王西宏占据了，那巴山呢是被巴山王鄂占据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摩西呢是率领着以色列人把这两个地方拿下来。等到这两个地方拿下来以后，然后他们就安营在这个摩亚的平原，然后等一等呢，他们就进到迦南地去。所以我们知道，是等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这一边，他们打了胜仗了，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才进迦南。所以我们知道，达到生命成长，等达到这个属灵生命的长成，达到那个属灵丰富的情形，达到这个神的目的，最后进到迦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有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呢是在这一边，但是非常非常稀奇。等到这个打完仗以后，你回过头去看，特别是生命记的描写给我们看见，这些敌人是什么样的敌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摩亚地在基列山所碰见的敌人是巨人。那么这些人就像亚拿族一样，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当初所害怕的那帮人，根本他们觉得不可能把他们不可能打赢他们。那不止如此，最后呢甚至于把巴山那个地方也拿下来了。 那么我们的巴山的王呢，就是巴山的王呢，我们知道也终于呢把他拿下来了。那么这两个片地方他们都能拿下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全世界不是全本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最巨大的人是谁呢？就是巴山王鄂，因为他有一张铁床啊，是九轴长四轴宽。所以你如果仔细你看，这个就很明显是第三章，对不对？生命记第三章第十一节嘛。你看立法营人，立法营人就是巨人，就是伟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鄂，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都是以人轴为柱。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当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打胜仗的时候，他所以能够除去这些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这个障碍是拦阻他们进迦南的，而这个敌人就是他们当初怕所怕的，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怕要遇见的那些敌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神的功课没有一个时候可以落掉的。如果玫瑰带刺，你永远不可能把玫瑰的刺把它除掉。今天你可以逃过这个功课，到了有一天你所碰见的那个难处也好，难处也好，障碍也好，是同样的一个障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你一定要符合他一定的定义。当时如果他们38年前如果进迦南，遇见的是谁呢？是亚拿族人。如果他们靠着主得胜，结果亚拿族人要成为他们的食物，换句话说，他们要有个得胜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害怕漂流了38年，弟兄姊妹，是不是神就把亚拿族人弄没有了呢？不错，你现在不进到迦南地区遇见那些亚拿族人，结果在你进门以前，进迦南以前，拦阻你进迦南的就是这些人，拦阻你进迦南的就是亚拿族人、利法营人这些巨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想到说过约旦，在约旦河东还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巨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觉得永远没有可能，没有机会进到迦南。但是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在摩西的率领底下，他们仍旧打胜仗。所以现在你能明白，如果38年前他们就真的率领跟着摩西，真的跟着他们往前，顺着神的带领的话，他们老早得着迦南。但是38年以后，不光是他们要回到这个迦底斯，不止如此，甚至于他们当初希望能免去的经历还是逃不过的。他们以为说神现在可因着我们软弱就过去就算了，不，你看见神从来没有算。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个障碍，那迟早有一天你看见那个功课还是要回头。我们如果除非我们不进迦南，如果进迦南的话，弟兄姊妹，神所要我们学的功课没有一个是可以漏掉。但是感谢，如果在摩西的率领底下，如果在圣灵引导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他们肯顺服的话，没有路了。现在如果你再不打仗的话，你再不打出一条路来，他们永远进不了将来。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能成熟和属灵征战很有关系。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恐惧；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巴不得神能高抬贵手，希望这个功课免。但是弟兄姊妹，你为着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个功课不能，因为十字架是神永远的事情。你不可能光得着荣耀，光有冠冕而没有经过十字架。十字架乃是达到冠冕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不可能给我们玫瑰而把刺就拿走，不可能。今天你能够躲去那根刺，38年以后那根刺还要，因为是那根刺拦住我们成长。但是问题是，如果今天我们很学美好的功课的话，我们足能够得胜。神没有应许天使长廊，不是神让那个礁石拔走了挪走了，神从来没有做这个事。但是呢，神可以让恩典的水涨高，叫我们的船能从礁石上面就开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把礁石， 求你把玫瑰的赐福挪去。神从来不听这个祷告，除非我们不要长子，除非我们不要属灵，除非我们不愿，我们不在，除非我们不进迦南。如果今天我们进迦南的话，你看神做的功课就是他从来没有降低他。要达到属灵生命的丰盛，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神为我们预备唯一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想躲避十字架，越过十字架是没有可能的，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学，否则我们永远不能进到家。所以从这个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你看见吗？在这里摩西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是怎么样都不能越过。所以你看见等到摩西得罪神的时候，神说罢了，你不必再和我提起这件事，我最多让你到比斯加山看一看，往东往南往西往北看一看，然后神就把它埋葬在这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它一定的定义。所以今天所有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我们都应该要学。那么到底是哪些的定律呢？那就是神借着他的话来赐给我们。所以为着让这些人能够明白神的定律，你看见神就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了许许多多。所以弟兄姊妹，头四章就是一个回忆，回忆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工作，神怎样对待他们。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达到神的旨意有他一定的途径，许多时候你如果想越过想略过，这是不可能。我们说过，如果今天你在迦南地看不见，既不经过，你在迦南地没有遇见的，你在约旦河中你一定有遇见。那不过不止如此，这个摩西也给我们看见了，在快进迦南的时候有一个悲剧发生。那个悲剧什么悲剧发生呢？就是原来啊，这个在约旦，在印度打了胜仗以后，他把基甸基列山拿下来，还有把巴山拿下来，巴山的牛是非常壮的，那么基列山的羊啊，山羊啊，是那个这个可以说是很好很好养羊养牛的地方。那结果有两个支派的人，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还有个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看见呢，这个约旦河的这一边，约旦河东的这两块地方啊，我们因着得胜，因着把仇敌打败了，我们得着这两块地原来好得不得了啊。所以呢，他们就跟摩西讲，他说我们不要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妇人，我们就留在这边好了。那么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好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就不要过去。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摩西非常的伤心。想想看，他们经过了38年的漂流，经过40年旷野的经历，他们最终梦寐以求最后希望达到的就是能过约旦河然后进到迦南，这是他们最后的目的。但等到已经快到迦南，你知道吗，已经这个仗都打过了，胜仗都得胜了，现在可以说扫荡仇敌到一个地步没有障碍，随时可以进迦南了。弟兄姊妹，一个悲剧发生，这个悲剧是什么？他们说我们不要去了，我们就在这边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边实在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是很大的，和约旦河西啊，你过了约旦以后，那边的地跟这边地两个加起来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加起来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想的这块地又大又好，我们能和我们的子子孙孙和妇人一同住下，多么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最后因着他们的请求，摩西还是把那个地赐给他们。所以你知道巴山和这个基列这两块地呢，就成为两个半支派的产业，他们呢就留在这边就给他们了。但是不要忘记，从神永远的旨意来说，那这些人几乎要到了要达到神心目中的迦南地，结果他们拣选了丝毫。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的以色列人经历里面一个很大的败笔，经过40年吃了那么多的苦，眼看着就要进迦南了，结果就是因为他看见了一个祝福，他就留下了。他一个祝福，他就宁可留在这，他宁可 不要不进到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每次想到这个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中的时候，你心中不能叹一口气。神许可他们不错，但是这不是神心中的旨意，永远的旨意。所以现在你明白，约旦河东代表神许可的旨意，因为我们软弱了，神给我们。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有祝福就好，你要问这个祝福在约旦河东呢，还是在约旦河西？约旦河西是神要给我们的，而且你经过了这么多功课，最后你应该要进去。这是约旦河西的光景，但是非常非常可惜，弟兄姊妹，已经到了迦南门口了，结果他们宁可要伺候。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伺候的常常是上好的车。有的人说，所有基督徒都这样聚会的，大家都是这样来跟随主的，我们也是在很满足，我们是在很喜乐。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人问说，这个是不是神最原始的旨意？弟兄姊妹，你能够满足了，因为你地方又大，而且我们儿女都有享受，你能说这不好吗？那最后甚至于他们答应说，我们呢愿意和以色列人一同去打仗，打完了以后我们再回来，妇人孩子留在这边。最后呢，他们打完进了迦南以后，打完胜仗以后，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是不是神心意？这不是神心中的。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那块美地赐给他们，那块地就是探子所探到的地方，那块地就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有两个支半支派的留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四章故事，你看见不光是回忆，你看见一面是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失败，怎么软弱，两次的失败。第一代的失败是可以说倒闭在旷野，他们通通倒闭。第二代的失败是有两个支派的，他们不进去，明明可以进去，他们不进去。他们这个你不能说不是神的祝福，也是产业，摩西后来也是把产业给他们。但如果你比较一下，你好好的读，把民数记各方面都读过的话，你知道神心中不是那么高兴。神许可借助摩西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但这个不是神当初为他们预备。所以定是今天我们个人的经历也好，教会的经历也好，我们要问主说，主啊，当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追求你的时候，这是你的祝福不错，也有很多人蒙了得救，反复也有很多人得救。但是我们要问，这是约旦河东呢，还是约旦河西？神因着我们的软弱，他会许可我们。你知道，我们可以讲出十个理由、二十个理由，神都会许可我们。神实在爱我们，你就是在约旦河东，神仍旧祝福我们。你就不是在神最心意的旨意里面、中心旨意里面，神仍旧祝福我们。神太大了，神太爱我们。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问说，是不是神许可就好。我们千万不要这样问说，神没有拦住我们，神没有禁止我们，我们就可以做。我们应该问说，如果神没有命令，我怎么敢做？这个态度是很不同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见神的见证是在谁的身上呢？乃是在那些真的顾念神永远旨意。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四章的圣经的话，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不止在第一代身上有失败，第二代也失败。这个第一代的失败是倒闭在旷野，我们都知道倒闭在旷野不好，但是我们很不知道，我们常常不知道说，第二代的时候都已经快进迦南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在约旦河，他们就是没有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们所以在约旦河东，因为他们有得胜的经历，所以不是没有得胜的经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是有得胜的经历就好，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在主面已经有了这些经历就不。问题就是，当你有了这些得胜经历以后，你是不是还能往前去？许多人呢，一直做见证，都是十年前的见证，都是昨天的得胜。弟兄姊妹，今天主要给你一个新的经历。你我永远不可能一直是活在过去的得胜，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的得胜反而成为我们的拦阻。 有的人只能这么做，有的人只能这么属灵，你知道吗？他说你看这个姊妹已经像该恩夫人那样属灵，其实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像该恩夫人那样属灵能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不能。教会里面所有的奥秘派的人都是个人主义，身体基督的身体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要以为说我到了约旦河东就可以，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有没有进到迦南，我们是不是在神永远的心里，不是说他许可我们就好。你记不记得你一定有一首诗歌，有求主为我拣选，就是你许我也不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光要神许可的，那就证明我们软弱，但是我们今天要的乃是神上好的心，要求主把那牛奶与蜜之地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吗？当你把这个生命记这四章都读过了以后，那非常稀奇。这个你整个你看见过，为其实四十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那为什么这个摩西就把它浓缩这几件事呢？因为他把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告诉我，那就是四十年你所学的功课很清楚，就是神要我们所学的他从来没有降低，神要我们所经过你不可能越过。弟兄姊妹，只要神要，那么神什么叫我们经过的？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达到荣耀唯一的途径，没有十字架就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祷告求主把十字架拿去，你就把所有的冠冕就拿去。这就为什么神责备彼得，撒旦推我后面去了。为什么？因为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他所要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他所要的基督是不经过十字架的，因为十字架是好像吞噬我们，你经过十字架总是非常艰难，十字架是叫我们魂受伤，十字架是叫我们灵受，十字架是叫我们受苦的，但是十字架也是叫我们被弃绝的。我们常常说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环境，但是感谢因此，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我们应该要像这个谁一样，要像迦勒一样，求你把那山地给我。那山地什么？那山地就是希伯伦，那山地就是代表迦南那一块地，但是这一块地呢，一面是牛奶与蜜之地，另一面又是吞噬巨人，一面是山地，但是另一面希伯伦是代表与神的交，代表神的交通。就在苦难里面，我们能学习与主的交通。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就很清楚的摆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回去再把第一章到第四章再好好很快读一下，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得到许多的帮助。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那么我给弟兄姊妹指明一条路，大家可以回去读。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啊，读了好几个地方都是讲到记得，记得，你记得吗？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这个第十五节，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那非常有意思，这个前面四章啊，就要叫我们记得神怎么带我们，我们曾经有一度怎样逃避十字架，最后你看见吗？那条路是一定要经过的。你以为38年前躲过这条路，结果38年你还是遇到这条路，但是感谢主，现在因着你靠主得胜的缘故，你看你们胜过了之后，那么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以要汲取历史的教训，要汲取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个生命记从五章开始，从五章一直到26章，一共有12个记得，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你要纪念，你要纪念。可惜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我想我们下一次呢还是要回过头来看这个12个，因为这样呢你就几乎把整个的生命记就提起来，然后你再来看这个107章，你就明白过来了，你就知道说今天感谢主，你这读整个的生命记就是圣灵要我们记得，要记得今天我们在整个在当我们经过旷野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我们是个健忘的人，因着我们健忘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失去了许许多多的部分。那么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说，这个生命记几乎是用记得这两个字把它串起来。那么这个十二个记得就代表圣灵非常忠心的旨意，叫我们不能忘记。如果你仔细把它读过以后，那弟兄姊妹，整本的生命记就开启，然后你再来看107章的时候，七篇诗篇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盼望弟兄姊妹这个礼拜回去，很简单的功课，就是把生命记里面的记得，我们所读过，如果你忘记，你和弟兄姊妹再对一对。那么26章以前是12个记得，那最后还有一个。那么我们看见圣灵到最后要有一个总论，要把它总结起来，是到底要学一个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生命记乃是摩西经过了到了快120岁的时候，他走过了自己的40年旷野的道，然后也带着以色列人经过40年旷野的道，这里面的酸甜苦辣他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那弟兄姊妹，这些功课应该也是我们要经过，我们要应该懂得它里面属灵的意义，因为这条路是我们要走的。因为我们主今天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要经过42站2年的功夫，把我们带到成熟，所以这里面的功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呢，圣灵要把几个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所以叫我们要记得。所以你如果读生命记的话，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字能把它串起来，叫记得记得记得，那这就是整本的生命记。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没有了，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健忘的人，但是你用你的话再来提醒我们。我们第一代倒下去都忘记了，你又提醒我们这些第二代的人。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叫我们牢牢记住你所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仰望你，当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功课叫我们不忘记。为了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你若愿意，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到这里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